你们敢怎样？低头祷告。天父，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气息，我们存活，我们的将来，一切都在乎你。天父，你更是我们生活的主，我们坐下起来行走躺卧，你都知道。引领我们，让我们日子不仅过得平安，而且过得喜乐，让我们不仅过得自在，更让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教导我们爱的功课，也教导我们怎么背十字架跟随你，好叫我们得着生命的种种益处。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第一堂我们用马可的记事面来看我们的生命，第二堂我们用稍微 micro 就是比较微视面的方法来看我们的生命。3100多年前，在犹大的伯利恒城有一个平凡的家庭，男主人叫以利米勒，女主人叫拿奥米，他有两个小孩，大的叫马伦，第二个叫基连。请问这一家有几口？你们随时注意，我会抽问啊。问题是他们在柏林城收成不好，日子不好过。他们想，如果日子过得不好，不如我们都移民，移到一个听起来比较好，人家说都说不错的地方去。他们找到一个地方叫做摩亚地。大家知道摩亚人跟以色列人素不来往，但是为了生计，只好我不及沙中啊，将就的就移民到摩亚地去。弟兄姊妹，是不是当我们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改变我们的生活，赶快找一个新的项目，神必定做祝福，然后困境一定可以好转？没有那么简单。以利米勒带着妻，带着两个儿子移民到摩亚地去的时候，竟然死在那里。男主人以利米勒死了，女主人拿奥米看着自己的男人走了，还好他的两个小孩子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应该怎样趁这个时候赶快为两个儿子马伦跟基连怎样成亲。问题是成亲的话，我们都知道，像亚伯拉罕当他的儿子以撒长大的时候，亚伯拉罕不让他的儿子以撒娶当地迦南女子为妻，所以差遣他的仆人回到本族本地去，要为要这个仆人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拿奥米没有这个能耐，他没有仆人，自己过日子都已经很辛苦，他怎么有能力还差遣人回到本族本地去为他的儿子两个儿子找妻子呢？没有办法，就将就的在那个地方摩亚当地那个地方娶当地的摩亚女子为妻。老大马伦娶的是路德，老二基连娶的是尔巴。请问现在家里几个人？五个人，很聪明。是不是这样家里从此就好转，人丁就旺盛了？那知道并没有。两个儿子娶了当地的摩亚女子为妻以后，本来五个人，那知道更惨的事情又过来了。两个儿子不到十年，娶妻以后不到十年，相继死在摩亚地。现在剩下怎样？三个人，三个都是寡妇，何等凄惨，何等凄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很凄惨的故事。第一个可怜的人是拿奥米，拿奥米说可怜，因为她怎样死了丈夫，又怎样死了两个儿子，而且坦白讲，她命运也坎坷，知道没有？住在伯利恒城，收成不好，移民到摩亚地，去那边死个三个男人， 现在自从他离开柏林以后，柏林收成就好起来，知道没有？啊，那叫衰，啊，他想说不如怎样，归去，不如就回去吧，就回去吧，对不对？啊，他也是失去面子的人。请问他这样回去的时候有没有面子啊？没有面子啊，啊，但是生命所逼，没有办法，他只好回去啊，回去他原来的地方，这个叫做伯利恒。请问他回去有没有面子？没面子哦。哦，当他回去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何成就说：“哎呦，拿奥米回来了，拿奥米回来了。”拿奥米听到这一句话很刺耳的，知道没有？因为拿奥米的意思叫什么？叫甜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哎呦，小甜甜回来了，小甜甜回来了。”拿奥米说：“我命这么苦，你还叫我甜甜的，啊，你不如叫我怎样啊？马拉，叫我苦的意思了。”我记得我们以前啊出国读书，对不对啊？以前的很辛苦啊，难得拿到说啊奖学金也好，都还好，三年五年的你拿到学位回来，有人七年八年还拿不到学位，知道没有？啊，神怜悯我，让我拿到学位。如果是我去了，读了三年，读了五年，什么都没有，就回来了。人家跟我，哎呦，简春兰回来了，春兰那等啊，春兰回来了。我说不要叫春兰，不要叫春兰，要叫我冬苦，知道没有？同样的感觉，知道吗？拿奥米失去面子，连名字都不好意思被叫，连名字都不好意思。哎呀，我拍面，我拍面，啊，你要叫我甜，对不对？但后面讲了几句话，我觉得令人扎心，很痛的话，很痛的话。为什么？他后面怎么讲？要叫我马拉哈的，他说因为怎样，全能者使我受苦，受了大苦。谁让他受苦的？全能者哎。不是那些拍狼呢，啊，不是那些亲哥呢，不是那些周围的人呢，是全能者使我受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怎样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怎样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拿奥米呢？请问讲这种话心里痛不痛啊？很痛很痛啊。问题是他仍然认定啊，耶和华是赐福的神，在他内心里面，我现在受苦了，他也认定这个苦从谁而来啊？也是从上帝而来的，对不对？当然等一下我会分析，这是一个很成熟的生命态度啊。问题是那个时候拿奥米知道自己是一个深受打击的人。第二个可怜的人是路德。大家告诉我，请问路德比较可怜还是拿奥米比较可怜？路德。人家拿奥米死了三个人呢，而路德只死一个啊。啊，一般而言我们也讲说啊，这个拿奥米比较可怜，因为拿奥米死了三个人，一个是丈夫，两个怎样儿子。但是根据我的分析，路德更可怜。怎么说他可怜呢？第一个原因是啊，他是年轻的寡妇，对不对？请问他家境富有不富有？我猜他家境不富有，知道吗？君老师，你怎么猜的？圣经有写吗？我猜的啦，啊，让我逻辑推推看看你们啊，这个相信不相信？如果他家境富有的话，会嫁给外来移民吗？比较不会了，知道吗？君老师还是会的啊，情人眼里怎样？除夕诗，中国民间故事里面很多富家的千金嫁给谁？乞丐的，有没有？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小说？为了爱嘛，就爱上了嘛，对不对？这个故事多得不得了。但我认为不富有，之所以认定他不富有，不是他因为嫁给一个外来移民，外来因为生活无以为继跑来这边的移民。如果他家境富有的话，哎，丈夫死了，结婚不到十年丈夫就死了以后，如果他家里富有，会跟他怎么说？女儿啊，你就怎样回来吧，不要忘了在摩亚地，而摩亚地就是他的什么娘家，哎，对不对？请问圣经有没有记载娘家叫他回去？没有啊，没有啊。所以我推断大概不怎么富有，推断大概不怎么富有，这样可以吧？暂时行。再来啊，我觉得路德很可怜，那生性单纯，不要计较了，不会算，知道没有啊？ 这个时候趁着年轻应当怎样另谋第二春，知道没有啊？应当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变得很单纯，不会为自己着想。那请问路德漂亮不漂亮？漂亮。你怎么知道漂亮？不要以为圣经的女孩子都很漂亮，真的不要以为这样子。我分析的结果是路德长得不好看，不漂亮，不仅不漂亮，而且不好看。我知道有一天上天堂以后，路德一定对我很不客气，因为我不断证明路德不漂亮啊。简老师，你怎么证明路德不漂亮？我要跟各位讲，有时候漂亮，你长得漂亮要感谢神，知道没有？有时候长得不怎么样也要感谢神，知道没有？不过你们都很漂亮，那就可以了。啊，有时候不漂亮也是恩赐啊，恩赐。今天我不讲啊青少年交朋友的事情，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路德不漂亮？我证明给你看啊。第一，他如果漂亮的话，会早就被当地的人怎样啊追走了，对不对？她嫁给外来移民嘛，显然她大概不怎么样，不是那么突出嘛，对不对？反正这边没人，没人就啊，我那边乌马后，无鱼黑马后，哎，无黑鱼马后，嗯，那、啊、对不对？早就被本国人追走了。简老师不对，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不能讲这么武断。好，我再证明给你看，如果她真的漂亮的话，先生走了，她如果真的很漂亮的话，一定有人会再追她，知道没有？啊，当作妻妾啊，知道吗？请问有没有人在追他？也没有。简老师，这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怎么可以这样就断定他不漂亮？好，我再证明给你看。他如果漂亮的话，请问一个早就听到有好名声的好名声的这个波阿斯，有没有？波阿斯第一次见到路德在他田里时麦穗的时候，请问波阿斯如果很早就听到路德的好名声，对不对？又看到漂亮的路德也来了，我们男人碰到漂亮小姐的第一句话，礼貌上应当讲什么？小姐你好漂亮，这是礼貌，知道没有？好像您不啊，好算了，没关系。我再证明给你看，啊，就你看，波阿斯碰到他啊，还你像你的啊，还你你怎么离开摩尔地，并到你的啊这个夫家啊，及你。离开本地哈，跟你的婆婆回到伯利恒城，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知道没有？婆婆是赞美她的美德，而不是她的美貌。婆婆拿米看在眼里，哎呦，回来以后，路德每去十麦穗，每次回到家都吹球把球，知道吗？眉开眼笑。你怎么知道人家路德眉开眼笑？因为波阿斯对他好不好？好啊，每次都是安排对，你可以尽管来见他，就不要到别人家去了，对不对？回到家都眉开眼笑。请问你各位姊妹们，当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不要装着那个都不知道的样子啊，一定知道的嘛，对不对？所以回去难免会很微笑，而且带回来的东西不少。婆婆看在眼里，哦哦，这个媳妇千里迢迢跟我从摩尔地回到伯利恒，哪知道不到两个礼拜就被某个男人看上，知道吗？啊，这个婆婆很大量，还教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知道吗？圣经难得找得这么好的婆婆，教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哦。等一下我会说明给你听，公地的爱请睡睡秀旁睡矿我顿都底下看我后才不好啊。教他怎么接近波阿斯。哎，波阿斯三更半夜喝了酒了，回到床上，这见到丈母要睡觉，睡到半夜两点三点，知道没有？啊，发现在他的床上，不是床上哦，床上有一个他所爱的女人，知道没有？而且衣服穿少少的。你怎么知道他穿少少？因为路德碰到他，又求你用手上的衣裳怎样遮盖我，对不对？要遮盖我。你看哦，啊，一个有情，一个有义，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三更半夜在床上，按照好莱坞的电影应该怎么拍？应该当当当当，对不对？这样就解了结了。 哪知道波阿斯看着他在床上，居然怎样？非常非常的理智，知道吗？啊，非常理智哦，这个有违一般男人用下半身思考的原则。如果路德长得很漂亮的话，我相信波阿斯大概会丢高，知道没有？简老师，你太武断了啦！人家波阿斯灵性很好啊，怎么这样就说路德不漂亮？好，我再证明给你看。波阿斯跟他讲说：“我实在是你至近的亲属，不过还有一个亲属怎样比我更近，知道吗？我要去问他，他到底要不要你啊？对不对？啊，如果他要的话，我就没办法了；如果他不要，我才能要你啊，对不对？所以第二天就碰到那个亲戚了，对不对？哎，以利米勒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现在留下一块土地，当时这块土地的人，第一个是你，其实在说，请问你要不要土地啊？”那个亲戚一听到可以赎土地，高兴不高兴啊？哦，真的，赞赞赞！哎呦，我要，我要，知道吗？他一听到土地，马上就说要哦。波阿斯听到以后，他要哦，他要。不过哈、哦，赎这块土地的人当娶死人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这个亲戚一听到还娶路德，啊，我不，都不要，都不要啊！土地我也不要，我赶快走，我什么都不要了。所以我证明路德不漂亮，这样可以吗？啊，还通吧？条件稍微充分一点的，知道吗？我再证明给你看，看你还不相信的样子。啊，圣经有没有写说路德漂亮？我发现圣经十四个女孩子，圣经都写她美貌，知道没有？就是没有路德啊！不相信我，名字翻给你看。啊。年轻五十多面追求，你看哦，啊，我还找到了那个啊，波阿赞扬他的美德，并未提到他的美貌，对不对？啊，你看圣经中美女，我一个找出来，你看，撒来、利百加、拉杰、亚比该、八十八，对不对？那么亚比三、耶伯三个女等等等等，就有没有路德？
没有，
所以我证明路德不漂亮，这样可以了吧？算了，你们好像不大喜欢听，嗯，啊。本来要赎土地的亲戚听到起路德马上放弃赎地之前有违一般男人见到美女的反应模式。啊，第三个叫波阿斯，你们说波阿斯比较可怜还是路德比较可怜？你们都知道我的逻辑思考了。啊，我觉得波阿斯最可怜，知道吗？为什么波阿斯最可怜？啊，因为圣经这样记载，马太福音写得很清楚，怎么清楚呢？啊，说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啊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还不错啊。所以波阿斯是大卫王的谁？曾祖父，知道没有？那不错啊，这曾祖父说来说去还是耶稣的什么祖先呢？问题就出在一个人叫喇合，请问喇合是什么人啊？哇哥的妓女呢？啊，孰可忍，孰不可忍？圣经怎么这样记载？就是这样记载。圣经的美美在它是真实的，知道吗？啊，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个妓女，请问是不是有丰功伟绩、爱国的妓女？啊，她哪里是爱国妓女？她是叛国的妓女，知道没有？啊，好像你们都没有看圣经，我讲得很吃力，嗯。啊。为什么啊？圣经这样记载啊，当这个耶稣呀，啊，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知道很难攻，因为防守很严密，就派两个探子到那个城里面去怎样去刺探军情。哪知道这两个探子被发现了，哎呦，间谍有间谍进来了，要刺探军情，赶快抓，赶快抓，要把这个人逮到，不然我们合成人都很危险，知道没有？然后就遇到会有人抓住的，没有地方可以跑，就跑到基尼父。当时的基尼是谁啊？就是喇合，请问如果你是喇合，应该把这两个敌人交给公安，交给警察局，还是把它藏起来？当然要交出来啊，因为如果你没有交出来的话，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合成的人怎样，都要被剿灭，都要被剿灭，都是死亡的。那知道这个妓女只是为了自己，他也大概知道以色列人厉害了，哎呀，你们攻进来说我的家人拜托不要攻啊，对不对？好，他就隐藏了，藏匿了那两个探子，甚至于设法让他们怎样逃出去。结果耶稣就率领兵丁怎样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沦陷了，被攻打了，合成的人怎样？怎样？全部都杀死了。 啊，所以我相信啊，这一个故事并不怎么光彩，知道吗？不怎么光彩啊。伯阿斯的母亲是个妓女，我常常在想哈，那是一个可怜的故事。路德记简单的把这三个人的生平放在一起，一个拿米死了三个男人，一个路德死了丈夫，生性又单纯，长得又不漂亮，家里又不富有，第三个是什么？波阿斯啊，虽然是个财主，但是他的母亲却是一个什么妓女。这种组合有谁比他们更可怜啊？有没有比这个更惨的事情啊？没有，没有啊，没有人可能比他们更可怜。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啊，本来是讲说啊生命啊，现在是定为生命赢家，知道吗？其实我是要讲逆转胜，知道没有？这么可怜的家庭，那么惨的家庭，他们是怎么度过来的？而且是怎样成为生命赢家的？我认为是开始这个名字比较好，叫生命逆转胜，知道吗？哎，你们到底知道什么叫做逆转胜吗？现在把我当做新闻记者好不好？中华队跟韩国队的比赛成绩85-87，韩国队赢我们两分，现在时间剩下13秒，球还在韩国队手上，韩国队啊投手投球哎没有中，没有中，剩下6秒，哎中国队抢到球了，过中线剩下2秒，哎时间快到了，哎投球呜穿进去了。现在多少比多少？你们到底会不会看球赛啊？88-87，明天的报纸怎么登？中华队怎样逆转胜？看球赛要看这个才过瘾，知道没有？哦，逆转胜。我说哈，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信仰基督是我们可以逆转胜的。不管你有多失败，不管你有多烂，知道没有？不管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你甚至连自己就很懊恼自己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 stupid。怎么这么的不可理喻？只要你在神面前真心悔改，他可以让我们怎样逆转胜啊？若人在基督里啊，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个是很奇妙的啊，那他口儿啊，他肝胆啊，那都变成新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来看这三个人是怎么生命当中逆转胜的，那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先看拿米，一，他凡事认定神，遇到横逆的时候，不怪别人，也不怪自己，他深信神是赐福的神，也是超越一切怎样患难的神，这个就重要了。啊，你的属灵的根基稳不稳的话，不是看你成功，成功的时候怎么谦虚，那个还容易，知道没有？啊，属灵的操练最简单的方法是看你失败的时候，看你很倒霉的时候，你怎么反应，知道没有？啊，哎，这个就重点喽，重点了。我常常看到青年朋友，一个女孩子跟我：“简老师，我的男朋友对我好好哦，我好喜欢他，他对我好好。”我说：“他当然对你好，他对你不好，不然要对谁好？”一个男孩子追你的时候一定对你最好，知道吗？好，那我怎么办？我说稍微理智一点，不要看他对你有多好，要看他对别人有多好，知道没有？对爸爸妈妈好不好啊？对同学好不好？对一般陌生人好不好啊？那个才重要。简老师他看起来很有风度，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平常就很斯文，我说这个不准，知道没有？啊，这个不准。失败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时候，看他怎么反应，可以看出他的深度。啊，拿俄米遇到横逆的时候，仍然认定这也是什么神的作为。啊，弟兄姊妹要有一个信心，哪怕你现在碰到困难，当大家听你祷告的时候，请你信心要更坚固。神固然让我遇到横逆，但是我相信神有一天会带我怎样超越这些痛苦，超越这些患难。啊，那我们说拿俄米这个样子，耶伯是不是这样子？也是啊。啊， 当突然间所有牛牛羊被抢光了，突然间房屋倒塌了，突然间儿女死光了，突然间什么恶事都产生的时候，仆人话还没讲完就来报告，就来报告，坏消息接二连三的时候，耶伯怎么说？啊，赏赐的是什么？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后面有一句话哦，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怎样称颂的？你以为这句话简单吗？很不简单哦，他的太太就受不了，知道没有？啊，失去一切了，就跟他享受荣华富贵的太太，碰到他的先生已经失去一切的时候，居然跟他讲：“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你不如弃掉神死了吧。”台湾话是“气息后了”，知道没有？啊，这是他太太讲的话哦，太太讲的话哦，啊，所以不要以为这个那么简单，耶伯不简单，因为他讲赏赐的是什么样？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人没有办法，记不记得有三个朋友？耶伯有三个朋友，有没有？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哦。听到耶伯有患难，千里迢迢要来陪耶伯。看到耶伯坐在地上，用瓦片刮自己的伤口，三个人很难过，很难过。圣经这样记载，他们撕裂衣服，知道吗？他们扬尘上天，表示之前的哀悼，陪着耶伯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不讲一句话。请问这三个朋友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好朋友，是好朋友。如果我们有这种朋友，不要说陪我们七天七夜啊，如果有人陪我一天一夜，那得先逃球啊，知道没有？啊，到医院只陪二十分钟就可以了，知道吗？啊，七天七夜不讲一句话，好朋友，好朋友。但是弟兄姊妹，这七个，哎，这三个好朋友，好心有没有好报？啊，好心点都好雷金。为什么？四十二章里面记载，耶和华的怒气向耶伯的三个朋友发作，知道吗？要他们起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耶伯那里，要耶伯为他们献上什么燔祭？啊，还要献燔祭，我到哪里犯错了？圣经连续讲两次，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耶伯怎样？说的是，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耶伯说的是。请问这三个人是怎么议论的？那就好好看耶伯记了，知道没有？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你发现这三个人不断的在解释耶伯啊，你今天为什么碰到这么大的难处呢？知道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呢？一定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啊，一定是你有问题。反正很多美好的话讲出来没有错，耶伯有没有被说服啊？他一直觉得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啊，结果你看哦，啊。到后面的时候，耶伯难过，问神为什么这个样子，啊，为什么这个样子，啊，最后啊，耶和华的话在风中跟耶伯显现，知道吗？在风中哦，啊，所以耶伯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从前怎样，风雨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请问耶伯看见神了吗？啊，风中怎么看？只知道有神，但看不见神，啊。从我的解释的，我没有读过圣经，我的解释里面，啊，平常让我们知道有神，但是患难到一个地步，会让我们亲自怎样遇见神，遇见神。所以在四十二章耶伯讲的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深思。耶伯怎么讲？四十二章第二节，他跟神讲：“我知道你怎样，万事都能做。”我们听起来合理的神可以做，我们听起来不合理的神怎样也可以做啊！我们以为神要按照我们的逻辑，神不会按照你的逻辑的啦。那个丰富的神，他有他的行事的法则，我们人完全猜不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怎样高过我们道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后面有一句话我看得很警醒啊，也有一点对我很有警示的作用。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说起来就是大学教授，知道没有？啊，对不起，我怎么讲这个，我是大学教授，啊，但是那三个朋友为这个事情不断做解释，不断做解释，对不对？耶伯在那个时候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是用无知的什么言语让神的旨意反而隐藏。 你看，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自己有那个感触哦，啊，有那个感触。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后面他讲出那个让我们得到那么多安慰的一句话，什么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弟兄姊妹，约伯在最危难的时候，他就顺服而已，他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解释。那个不断为上帝解释的三个好朋友，结果要献什么？七只公牛，七只公羊，要献燔祭，啊，只有两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讲了两次，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怎样？说的是约伯只说什么？风闻有你。约伯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了，拿俄米总是替别人着想，请问自己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现在剩下两个媳妇。大家告诉我，如果你是拿俄米的话，应该叫两个媳妇赶快回家去，因为娘家就在什么摩亚地啊，还是紧紧的抓住他们，叫他们不要走。大家把手放在胸口，坦白讲，啊，应该是怎样紧紧抓住他们呢、啊？但是拿俄米有那个一个好的婆婆、好的长辈的风范，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个人回家吧，回娘家去吧，回娘家去吧。”讲了四次哦。他讲啊讲，讲啊讲，哎，第二个媳妇尔巴真的就走了、哦，现在剩下路德。请问你是拿俄米要讲怎么讲？如果是拿俄米，哎，讲啊讲，终于走到一个了，那我怎么再讲？路德，你就回去没关系了。你看尔巴已经走，你也走没关系了。不要管我，我再去自杀就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是我乱想的了哈，啊！但是拿俄米是一个很好的长辈，知道没有？诚心的为他的媳妇着想，不断说：“你个人回家娘家，回娘家去嘛！我难道能够为你们再生个儿子，再不讲，再这样让他们照顾你吗？回家，你回娘家去吧，回娘家去吧，对不对？”更美的是，我看到这个拿俄米还教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告诉我，路德那么不容易，这么好的媳妇跟你从摩亚地回伯林城，你高兴不高兴？高兴，高兴，安慰这个好媳妇。问题是不到两个礼拜，我猜不到两个礼拜，路德每次十麦穗回来就吹球把球，知道没有？因为有一个男人对她好，对不对？啊，请问如果你是婆婆，看着媳妇。不到两个礼拜，啊，就被别人看上了，你要怎么办？没有人娶你的媳妇，顺便把婆婆也娶过去了，知道没有？啊，你不要忘了，看着别人幸福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孤独的时候哦。这个婆婆看着媳妇，好不容易跟她回来，媳妇已经被某个人看上了。如果拿俄米的程度不够的话，可能会讲这种话，会讲媳妇啊。我跟你讲，明天不要去捡麦，不要到波阿斯的田去了，不用不用，附近捡就好。我们要有志气，知道吗？啊，不要怕灾难。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的，知道吗？我们就苦一点无所谓，我们就苦一点无所谓。可能会教媳妇不要再去了，知道没有？那知道这一个婆婆居然还教媳妇怎么接近波阿斯。圣经讲是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床上看准他睡的地方掀开脚上的被点点点用我刚才的话会不会背你都爱请睡睡休旁睡看好准兜底下看不后再不好这个好玩哎，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穿着短少少的洒香水沐浴抹膏嘛对不对穿的又少的、啊、还有穿的不多的还有人家盖衣服的对不对、嗯、啊到人家的床上去，婆婆教的，婆婆。当然，我们现在台湾人很难想象这种状况。不过在那个时候，怎样是有这个风俗，知道吗？啊啊，这个哥哥死了，弟弟哈、啊，怎样要怎样？那是当地有当地的风俗。婆婆教路德怎么接近波阿斯，怎么接近波阿斯。我常常在想啊，没有这么好的婆婆，拿俄米哪来这么好的媳妇？怎样，路德？今天家庭问题就这样子，简老师，万幸福对外景不好呢。 我先问你，你对媳妇好不好，知道没有？不要要求人家对你好，先要求自己对别人怎样要好。那个因啊，不是讲因果，我是说原因跟结果要搞清楚啊。除非你对别人好，我已经对他很好了，还不够好，知道吗？啊，再做更好一点啊，一直等到他改变啊。只有爱能改变一切啊，只有爱能改变一切。今天美满幸福就要看你爱的动力强不强喽啊，强不强？我们再看下去啊。没有这么好的媳婆婆拿俄米，哪来这么好的媳妇路德？好，我们再来看路德的榜样。说到路德，我看到这个人虽然不漂亮，不过有很好的女德，知道吗？她善良，舍不得婆婆受苦。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我退休已经四年了，知道吗？退休四年了，还没退休前三四年。哦，不不不，我教书已经三十七年，知道吗？又退休四年，就四十多年前，哎，四十年前，四十一年前，不应该四十一年前，大概应该是三十八九年教书的第三年、第四年，曾经做一个简单的研究，当时有四十八个女生，知道吗？我把三个系的女生放在一起，一共四十八个女生，三个系哦，政治系、经济系跟社会系，啊，三个系的女生，四十八个人，问她一个问题。请问你们将来结婚以后想不想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啊？就问这个。你们猜四十八个女生有几个人说要？不要那么对人性，不要那么的三个，知道没有？三个。我问为什么你们还想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他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希望我能够去上班，然后婆婆帮我照顾什么小孩，对不对？大概是这个意思而已。退休前三年，就离开现在七年。七年前，我问同样的问题，一共有四十二个女生，知道吗？只有一个系的，社工系的，四十二个女生。你们将来结婚的时候，要不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四十二个女生，你们才几个说要？没半个，知道吗？啊，没半个耶，啊。为什么？哎呀，因为啊，这个跟公婆住在一起，连要撒个跟先生撒个娇也不好。他说他总是想到很多很多问题。现在的年轻人是这样想的嘞，是这样想的。这个路德舍不得婆婆受苦，这个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这么可怜的女人。虽然我跟她去，我又是摩亚人，去到那里也不是好受的，知道没有？但是为了爱婆婆，为了爱婆婆，她宁愿牺牲自己的什么幸福，她就跟她回去，啊，这道道地地讲了爱的真谛了，不求自己的什么益处，爱就不求自己的益处了，对不对？然后认命牺牲，她去了。当婆婆跟她，你就回去吧，你就回去吧。路德终于讲了一句非常让人感动的一句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埋葬在那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知道吗？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感动的话啊！记载在路德记一章十六到十七。我说，一个媳妇跟婆婆可以这样讲的话，请问夫妻能不能这样讲？哎，你们越来越没有反应了，我很奇怪。嗯，啊，当然可以这样讲啊，啊，我说晚上，啊，你们有固定的祷告，为教会祷告，为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更不要忘了为自己的子女点名祷告，知道没有？啊，天，为子女的爱主，为子女的灵性祷告啊，当然我们要为我们啊这个夫妻之间的未来要祷告，啊，当然还为主祷文很好，知道吗？啊，主祷文很好啊，要默想。他说可以的话，顺便把这一段背下去，知道吗？夫妻手握着手，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啊，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这几句话代表什么？如果夫妻可以用的话，路德与拿俄米的婆媳关系是夫妻关系最好的榜样。第一个，你往哪里去，我也往什么那里去。这个叫做什么？互唱互随，互唱互随很重要啊。啊，先生本来不想来做礼拜，但太太拜托了，陪我去了，陪我去了。先生看了没办法，好了，不要吵了，我陪你去了。那个不得不陪太太来做礼拜的，跟死也不肯来做礼拜的，有没有好一点呢？ 会好一点，对不对？啊，你总是要陪嘛，对不对？啊，先生陪太太，虽然你不想来，太太我要陪先生，知道没有？啊，武侠片你不喜欢看，看到那么喜欢，好了，看了，啊，你总要看几场嘛，对不对？大人陪小孩，小孩怎样陪大人，对不对？就是要你往哪里去，我往那里去啊，啊。中国大陆最近进步很快，不过有一个设备，那个百货公司盖得很好，盖得很好。不然你们看过没有？有时候那个百货公司 B1 或是 B2 有一个房间怪怪的，叫做老公寄存处，就不是行李寄存处了，老公寄存处，知道吗？先生不喜欢逛街，再待待到百货馆去，赶快去买了，快点下来的，我在后面等你，快点，快点，快点去，快点去。很可惜，怎么叫太太自己去？我说男人，男人，你要学习陪着，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知道吗？陪着太太去，陪她去买东西的时候，要记得送她两朵花，知道吗？一个叫随便花，再来是尽管花，知道没有？啊，开玩笑的话啊啊！所以女人被感动以后就省着花，知道吗？啊，你往哪里去，往那里去，是一个很好的啊，行为上心理学叫 behaviorally。什么东西我们还没达到那个地步之前，行为先达到了，知道吗？啊，你不喜欢读书，但是先到图书馆也可以，知道没有？啊，你总不会那么乱来嘛，对不对？啊，你不，你就先做了，不管喜欢不喜欢，先做了再讲，再来，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叫彼此适应，是不是很好的概念？适应不简单哦，你慢慢就发现，除非你改变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生活细节里面都是爱的表现，那爱就怎样？先改变自己啊，适应适应啊，再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英文的圣经不是讲 your country 或者 your nation will be my nation， 是讲什么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猎人别追外人，猎百姓别追外百姓啊，应该说你的人要做什么？我的人啊，这是重要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相挺到底。请问中华队跟韩国队在比赛，你挺哪一国？啊，当然中华队嘛。中华队跟韩国队少棒在比赛，哎，韩国队犯规，裁判没看到，让中华队不能得分。少棒队哦，那个韩国队犯规很有技巧，让中华队不能得分。你怎么说？这个韩国小哎，糟糕，这边有韩国人。啊哈，我 sorry， 我啊，哎哎，你怎么犯这种规？裁判没看到，让中华队不能得分，对不对？你很生气。下半场，啊，同样的情形，换中华队犯规，犯规的很有技巧，裁判没看到，让韩国队不能得分，请问你怎么说？这个小子聪明，有运动细胞，对不对？哎，一样的事情，怎么差别那么大？因为要看你哪一国，知道没有啊？哪一国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很重要哦。同样的信仰，经济行为会一致，怎么奉献，怎么弄，时间排安排会一致，对不对？怎么教导小孩，价值体系才会一致，对不对？好，然后你看，你在哪里死，我在那里死，就是一个啊，媳妇跟婆婆啊，这是路德跟婆婆所讲的话。值得我们夫妻们参考。我想这个这次我就不再做太多的琢磨，我的重点放在谁？第三个人，普瓦斯，他是现代企业家的模范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为人，我觉得普瓦斯啊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他家世不清白，但奉化有为，是个什么财主？啊，是个财主。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先讲一个了。普瓦斯的妈妈是妓女，请问普瓦斯的成长过程好不好过？那一定不好过。普瓦斯一样啊，在学校读书，如果成绩很好的话，同学会服气吗？哎呦，你怎么那么会读书？你的妈妈是怎么教你的？啊。当普瓦斯赚大钱，当了财主以后，更多人不服气，知道没有？妈妈是教你怎么赚的，哎呦啊，怎么那么厉害啊？话中还有话，普瓦斯想必成长过程不好过，不过我们看普瓦斯怎么撑过来的，他怎么成为一个圣经当中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我发现他品味不错， 品味，不是看重人的外表，而注意人的什么品德。怎么知道的？圣经这样记载：自从你丈夫死后，还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且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连前都告诉我的。说有人告诉他，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注意这些事，这些事，人前都告诉我了。看着别人平常跟你讲什么样的 information， 就可以知道你的品味如何，知道吗？啊，如果我们在坐电梯看到后面有人在讲话，哎，做完礼拜，我们记得去附近那个卖场买卫生纸，知道吗？一包便宜5块钱哦，记得哈，我们那小舅来买卫生纸，我一听就知道这个卫生纸的品质，知道吗？品味是卫生纸的水准。哎，我们记得到哪里去买化妆品哦，打8折哦，一年才打折一次，知道吗？要记得去买哦。一听就知道这个化妆品的什么 level 了，就是水平的。你到咖啡厅喝咖啡，有人在讲股票，就是这股票族，知道没有？我高兴欢喜是平常人呢喜欢跟你讲什么样内容，可以牵涉到你平常的爱物，知道吗？啊，人家不是跟他讲，哎，有一个人来哦，他好漂亮哦，很漂亮哦，三围如何哦？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消息，波阿斯不是很重视，知道吗？相反的，大家知道，哎，波阿斯重视人的什么品德，所以人家愿意 provide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这种效益人家喜欢提供给他，可以看出波阿斯的什么品味。我跟文野兄讲话一定要讲音乐比较好，知道吗？啊，还要讲到他的孩子读 Julia， 知道没有？惊死人，对不对？但是我相信这是他喜欢的 information， 知道吗？啊，是他喜欢的资讯。平常人家怎么跟你说，所以看出你的啊品味如何啊？你看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的。我相信波阿斯的朋友、他的部署、他的种种的工人，平常有消息要跟他讲事，讲这方面人的好品德的事情。好，第二，波阿斯平常就善待人啊。刚才我讲过了，路德第一天到隔壁去捡麦穗，捡了捡，捡到2碗麦穗。哎，我没有讲清楚这一趟啊。我说路德不是第一次就到波阿斯去的，圣经记载说，啊，恰好到波阿斯的田，知道没有啊？不过我猜了啊，一般而言，我可以把它生活化这样讲。拿俄米跟路德说：“路德啊，我们家境不好啊，三餐无以为继，你去捡麦穗好不好？”路德说：“好，我去捡。”路德到哪里去捡呢？走出去门，看到那边有田地，好了，就找一个最近的田，知道吗？捡啊捡，捡啊捡，捡了一整天，捡到2碗麦穗，知道吗？感谢主，这个可以啊，够我们两个人吃了。感谢主的供应，回到家跟婆婆享受这2大碗的麦穗。第二天到哪里去捡？捡啊捡，捡啊捡，捡到这个隔壁嘛，对不对？到隔壁最近的去捡就好。哎，奇怪，这么田地怎么那么难捡呢？捡了老半天，连一碗都捡不到。啊，几乎都见不到，啊，没有遗留下来的。我上一堂就开玩笑，这一定是中国人的田，知道没有？啊，中国人向来是使之盘中餐，怎样？粒粒皆辛苦，做什么要割干净，割干净，剪剪剪剪，弄梦就给再保，现在该给的，我们认真得来的，一定要剪剪剪，知道吗？啊，当他第二天、第三天捡不到麦穗的时候，我相信路德在那么叹气，生活不简单哦，怎么捡不到？应当到哪里去捡？应当到哪里去捡比较好？他在那边看，哎呦，奇怪，这个人往那边去，那个人往那边去，怎么这边人都往那边去？呀，一点我喝康哎，这样推断合理吧？我看你们不赞成，算了，这种推断是合理的。哎，总有一个地方大家想去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去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碰上谁啊？波阿斯。显然波阿斯平常做善事，对别人很慷慨，做个电杠五名乡一杠啊五出名啊，平日就善待人，你才有好机会。我在讲，不是啊，你平日很乐色，不是吝啬，不是乐色啊， 还有一个人就是主动来找 no, 你一定要足够的那个什么资源系统，平常做的有够名声，知道吗？人家才会愿意有更多的机会给你啊。我相信他平常乐善好施，保护怎样弱小啊。你看他碰到路德的时候怎么跟他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起麦穗，这句话甜不甜呢？啊，你来我家求多，我给把瑞加多加多。显然他平常对人好不好？一定很好。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起。我的仆人在那块地收割，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哦，仆人不可欺负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啊，美不美？很美。我建议我们这边的弟兄跟太太这样讲，太太啊，有我给你的爱就够，不必往别人家东家长西家短，知道没有？啊，给他足够的好处，知道吗？家里是快乐的地方，对不对？家里是啊，有爱的地方。哎，这个男人应该做得到，知道没有？要不然在家里太孤单，孤单，白孤单，高兴。不准离开我，哇哥的，你凭什么叫人不要离开你？如果跟你在一起是一场灾难，是一场痛苦的话，对不对？你没有资格讲这种话。你要让人一生一世永不离开你，除非你对人怎样很好啊，让人家觉得值得。值得啊！发现你虽然不要哎，你虽然赚的钱不多，不过你对我很体贴啊。虽然我们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你爱我，知道吗？虽然怎么样，不过怎样，对不对？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啊！要让别人、你的家人、你的小孩，接着跟你在一起，快乐不快乐？快乐的，起码知道你有心。你看啊，这是波阿斯对路德所讲的话。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哦。啊，一个大男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怎样？他必须学习尊重别人。我当过台中市生命线的主任，我也在张老师啊做指导委员，做了蛮长一段时间。啊，我们这常常发现啊，讲爱爱爱爱很容易讲，但是爱其实很容易变伤害，知道吗？啊，很容易变伤害，不小心就变伤害。要爱一个人，嘴巴说还不简单，但生命中流露出来，让别人念念不忘，让别人觉得很甜很甜，觉得很好的话，那需要某种深度的。波阿斯爱路德，而且路德天天到他的田里面来，对不对？波阿斯又善待他，那应当事情怎样很好办呢？那好办是好办，越做可能越离谱哦。啊，如果一看路德越来越可爱，麦穗啊麦穗。衰败啊，衰败，知道吗？啊，越看越够水啊！一旦有爱的时候，就会变漂亮，知道没有啊？越看越顺眼，可能男人会怎么说？哎，路德，来，你过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欢迎你来我的田捡麦穗，知道吗？不过从明天开始，不用早上来，早上的阳光太刺，知道吗？这个对皮肤不好。路德，我跟你讲，也不用下午来。下午地上的热气弄上来，哦，那很热很热的哦。我跟你讲，也不要下午来，傍晚来就好，知道没有？啊，六点左右，六点刚下就来，知道吗？不用到田里捡麦穗，免去铲啦，直接到仓库来拿，知道吗？我在仓库等你，知道吗？这还不简单吗？都是我的嘞，对不对？我到仓库拿，你何必捡呢？仓库很多，你只盖起背铁等的货啊。啊，想想看，如果波阿斯用这个态度来对待路德的话，他是爱路德还是害路德？他一定是害路德啊！哪知道波阿斯用的是非常非常怎样有智慧的方法？他怎么说啊？他跟他的仆人讲这么一句话，我们看见很美的一句话哦。他怎么说？波阿斯问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起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起，不可吃喝他。我说、啊、我们中国人捡，割割割，尽量割，割割割，尽量割，放车上，捡捡捡，尽量捡，不可以遗漏，捡捡捡，放车上，知道吗？割割割，尽量割，捡捡捡，放车上。只有波阿斯不一样，割割割，随便割，放车上，抽一次。嗯，我演得很像了，我跟你讲啊。 你们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上一堂我们讲过，对不对？啊，你不可以割得太干净，这是利未记圣经教导我们的。哎，老外好把人 Q 啊！而且当他割的时候，不仅割随便割，故意把车上东西怎样出出血来，出出血来，红 Q 爱红 Q， 他提个起提个红 Q， 他可不可以？哎，这是给路德的，你们别人不能动，知道没有？那如果说这些东西只给路德的话，请问？啊，他是爱路的还是害路的？他变成害路的。我觉得要爱一个人，关怀他哦，要很高很高的智慧，而且一定要有要怎样，要非常非常成熟，要不然爱害一线之间。啊，爱恨也是一线之间哦。啊，爱不是那么简单。我一看普瓦斯就知道这个人实在不简单，非常非常成熟，非常成熟。然后你看后面还有，你看做事周密有原则，有原则很重要哦。男人不要看到美色啊的丢高，知道没有？啊，不要看着喜欢的人就用下半身思考，知道吗？没有，这个人有原则，体贴心，按规矩来。怎么说呢？当波阿斯啊喝了酒啦，下到床上去，对不对？到了帐篷里面睡觉，睡到一半，睡到半夜，啊，两三点的时候，一看怎么床上多了一个女人，而且那个人衣服穿什么样？少少的，对不对？我们让我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波阿斯很理智，啊，他很有原则，啊，他居然不为所动，知道吗？啊，一个女人穿少少的，啊，给我胖追逼，啊，在自己的床上又是三更半夜，啊，一般而言我们看就男欢怎样，女爱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块肉。上个翠屏不加嘛怕胜啊，大概这样做而已。但是波阿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我还担心呢啊，是的，波阿斯不是这个样子。但波阿斯灵性很好，他如果真的那么样子，很属灵，很爱主，假设了好不好？但是很不近人情，三更半夜睡到一半，看到一个女人在这里，嘿，现在几点？你怎么可以住这里？你怎么可以在这里？你也该嗨戏了，下礼拜还要选执事嘞，这个让牧师看到还得了啊？快走，快走！哦，你也该嗨戏，跟走，跟走，跟走，跟走。请问这个人有没有原则？这样就很有原则，知道没有？那这种原则会不会让路德哭啊？他一定觉得很 shame， 很丢脸，很丢脸，对不对？请睡睡，又帮睡，来个家给我们挂，有没有？空手要回去了，婆婆在家里等啊，她不知道安怎，不知道安怎不，看着媳妇回来啊，我安怎不，就是不安怎，不知道安怎。我很认真讲这一段，知道没有？我觉得美就美在于，当这个波阿斯他很理智，他不乱来之后，有这么一个行为，令人感动啊，令人感动。什么行为呢？他讲了一句话。我实在是一个自尽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他理智，对不对？他知道不能乱来啊！男人重要的是他做事有原则，不是我什么拢唔惊，而是怎样？他有所为更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是很了不起的性格，知道吗？好了，不可使人知道有人在床上来，唔是安尼，唔是安尼个光条哦。后面注意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看出波阿斯的这么一个成熟。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就取了六补剂大麦，帮他扛在肩上。”啊，对不对？他行为上行规蹈矩，他不乱来，但是对他所爱的人又有什么足够的爱的表现，知道吗？啊，把他把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帮他六个都不记得买，亲自送他走，慢哉哦，拜拜拜拜拜拜啊 ，See you tomorrow， 知道没有？请问，如果你是路德，拿着六簸箕大麦，一回去的时候，又想到这个男人对我怎样很尊重，没有 touch me， 知道吗？虽然我也愿意，知道没有？但他还是没有，显然境界比我高，知道没有？啊，还有那么多爱心，知道吗？让我可以回去，请问对这个男人更尊重还更不尊重？当然更尊重啊。这个男人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这个男人有原则，更不失其爱的本质，知道吗？啊，这才是男人真正要学的，啊，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好了，我们 们再看下去，不要说性格成熟有耐性哦，耐性也是企业家的重点之一咯。请问当你送啊，时间到了哈，当你把路德送走以后你要怎么办？我想七点左右或者天一亮就赶快跑到那个亲戚家，知道吗？空空空，请开门，有一个人叫路德，他是摩亚人，现在他丈夫死了，请问能不能把个女人给我？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知道没有啊？是不是跟他要女人？不是。你就发现波阿斯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到 去那边敲他亲戚的门。圣经这样记载，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写什么呢？写说波阿斯就坐在怎么样，到了什么，坐在那里，坐在那里等哦，那里等。你看这个多少能耐啊，在那里等，但不打紧，终于被他等到了，知道吗？圣经没有讲几点到几点，我猜从七点等到九点好不好，等到九点半好了，好不好？假设反正城不大嘛，终于被他等到那个亲戚了。哦，来来，你坐你坐坐。碰到那个人以后，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的十人，我不得了。请问长老忙不忙？啊，通常要很忙的人才能当长老，知道没有？如果你要当长老，忙一点，知道吗？拣选的十人，而且那十个长老随传随到，凭什么叫人家随传随到？除非你平常对别人也是随传随到。我可以猜出波阿斯这个人平常对别人好不好啊？很好，竭尽心力在帮助别人，随传随到的，主动的，成熟的，让别人如沐怎样春风的，这是波阿斯捡的诗人。哎，请问你捡，你碰到那个亲，要先跟他讲土地，还是跟他讲那个不可爱的路德？讲那个不怎么漂亮的路德，你要先讲哪一个？一般而言啊，那如果先讲土地的话，他真的先讲土地，因为土地对那个人比较有益处，知道吗？他终于讲了土地，结果那人要不要？
要
啊，要希望要哦，他要土地。他来讲说，如果你要那块土地的话，当即使你妻子摩亚女子路德，那个亲戚一听到还要起路德，马上就说，那我不要，那我不要，土地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全部都给你，拜拜拜拜，再见，就赶快走了。所以显然波阿斯在平常做事，不是做生意，他平常对待人的时候，先讲人家的益处的，对别人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啊？当然对别人有利先讲，表示这个男人真的怎样，很会做生意，他有原则，知道吗？有原则。好了，终于怎样，波阿斯跟路德的婚事就很顺利成功。请问当波阿斯娶路德的时候，婆婆娜奥米在哪里？那当然没有证据，不知道。但是我说没有人娶媳妇顺便把婆婆也带过来，知道吗？不要忘了，当娜奥米嫁走了这个媳妇以后，本来关系全部了断了嘛，对不对？啊，你已经嫁给别人嘛，我儿子也死了，我跟你什么关系呢？啊，娜奥米在媳妇路德嫁给波阿斯以后，那应该是她更孤独的时日。原谅我这样说，真正关心一个人，真正要爱一个人，我们都要付代价的，代价是孤独，代价是怎样啊？更多的付出。代价是可能为了别人幸福而自己一无所有。我觉得这是娜奥米很好很好的美德啊！他终于怎样让波阿斯娶了路德了，对不对啊？娶了路德以后，波阿斯以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当他有这个儿子以后，他在想到照顾这个儿子最好人是谁啊？就是婆婆娜奥米嘛，对不对？娜奥米很开心啊，终于搬过去跟他们住，这是我猜的，好不好？不，我这个还要合理，好不好？如果要演电影，剧本应该这样演，好不好？啊，娜奥米说，有这抱着这个孙子的时候，说有这儿子比七个儿子还好，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事情大概这样了解。最后一章是我自己写的，圣经没有记载，你看有没有道理？从此以后。他们就在一起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这才叫做生命赢家，知道吗？漂漂亮亮的这个家庭，而不要忘了三个都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啊，他们让我们逆转胜， 让我们成为生命赢家。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祷告。